通几点，让大家能够从神所说的话里面，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光照。刚才两位弟兄已经照着神在创世纪十二章跟十三章所记载来教导我们，同样的我们也要由他们两位所说的我们来思考。神所说的话非常的丰富，他记载的有时候很简单，有的时候很细腻，但是如果你好的细的来推敲，就像我们中国人作诗，推跟敲，那个推敲之间的差异，就能够来显出这个诗歌它的这一个奇妙之点。夜半的推门而入和敲门而入，敲当然比推更有那种音响的效果，在静夜的里面推敲。同样的，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在你在能够心情很平静安稳的时候，在没有其他烦恼，你会不会好好去推敲神的话呢？我们两位弟兄他能够说出这些话，是因为他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凭信心，他们有他们的繁重的家庭的责任，工作工厂上的责任，他们也有其他烦恼的事。可是他们这些代子服侍的弟兄们，他们还能够用这样的平静安稳的心来查考来传讲，这个正是值得我们来学习。至于我在这里要简单的要来讲的并不多，我只能够针对从第十二章的一节到三节，以及这个第七节八节神对亚伯兰所说的话，我们来做一个推敲。首先我们说十二章里面的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我必赐福你，叫你的名为大。这里有讲了两个大。亚伯兰神要让他为大，那也要叫他的子孙为大。我们今天深受很多人所谓的平等观念，认为人生来都平等。很多人根据现在的这种观念，认为什么种族都一样，都平等，没有什么优劣，男女也没有什么大小尊卑，人类也没有什么奴仆或老或主人之间的阶级身份的差别，他们都说是平等。但是我否认这一点，圣经也否认这一点，我们基督徒更要否认这一点。神叫亚伯兰为大就是为大，没有说今天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在世上跟我们这些外邦人是平等的。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九节那边谈到的是救恩上的平等，我们这个在基督里面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不分男女，不分族谱，在基督里都是一的，都是属于基督的，都是亚伯兰后裔，可以承受产业。这个就救恩这一方面，我们是平等，我们可以一同蒙召，一同称义，也一同得荣耀，这个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们要来看看第三节，这里明明说为你赐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那很明显，得福这个字在圣经上动词是指屈膝，屈膝臣服的意思。地上万族是要屈膝臣服的，很特别。他这个地方是说因你，刚才一心已经说到因你是在在你里面，这个用法呢，它是跟挪亚方舟的那些一切活物，你要把它带入方舟里面，在方舟里面的人可以得活，可以得到有叫移走，它的用法是一样的。所以在你里面是等于是你在方舟的里面，而方舟里面事实上也在强调的就是在你的子孙的里面。那保罗的解释，你的那个后裔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方舟是指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也是指耶稣基督，在你的子孙的里面也是指耶稣基督。活物一定要来到这个方舟里面得保命，所以他在第五节他边说所得的人口，人口那个字是 nephes 这个字是指灵魂气息生命，所以一切活物那个物那个字也是指这个灵魂生命。所以他是要故意要把亚伯拉罕是等同于这一个挪亚一样，在当时的世代神特别拣选的人，那你这位亚伯拉罕一定要像挪亚一样的，在神面前是完全人，是义人，神会带领他，让他成为完全人，成为义人，成为一个秉公行义的义人。那他就会因此他所造的方舟，这一些地上的这一个能够来进到这一个方舟里面的，都可以得福气。我们从这一个挪亚方舟里面所讲的那个三种活物，我们再看看彼得他所看见的异象，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那里也有三种，他没有海水煮，但是有三种活物，神要说让他把它宰了来吃。那里面预表的就是这些外邦的人，他们是洁净，只要归入到这个以彼得所传讲的这个耶稣基督里面，他们可以得到活命，他们的罪可以因为主的名而得到赦罪。那主的因主的名，原文是说在主的里面这个名的里面得到赦罪。因此我们今天来讲到在你里面得福，就可以来证明亚伯拉罕他的祖孙以色列全家，神是把神的律法托付给他们的，福音也透过他们传出去。我们耶稣基督是犹太人，保罗是犹太人，巴拉巴是犹太人，使徒他们是犹太人，教会的成立是透过这些犹太人成立起来的。当然这些犹太人是合神旨意有信心的，遵守神律法的，这些犹太人神在律法的里面有个规矩，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利未记二十六章，遵守神的律法人一定会蒙福。所以他是用这个角度来讲到亚伯拉罕为什么他能蒙福，因为他遵守神的诫命。那么只要你对亚伯拉罕也愿意能够来相信或是顺服他所说的他所做的神的律法，神应许的话，你也能够在他里面同样得到这样的福分。那我们要讲的就是外邦人今天能够成为神的选民，绝不是外邦人他自己有多大的功德或是他自己有多么大的努力，不是的。就等同亚伯拉罕，他也不是他有什么功德，但是神就是要拣选他。那拣选他是因为他懂得会照着神所说的话去遵行。所以第十二章他就会讲到亚伯拉罕就照着神亚威的吩咐去了，这个说法就等同于挪亚他在第七章有三次说他说照着神的话的吩咐去行，他要把它等同于挪亚一样。那我们今天来看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男女平等， 我们来看到亚伯拉罕对他妻子所说的话，说你是我的妹子，这是他的妻子，他只说了一半，没有错。可是他的妻子都听他的话。在第十八章我们可以看到，撒拉他称亚伯兰是我主，我主已经来年貌了，他怎么可能能生孩子？他称亚伯兰是我主。彼得在前书第三章，他也特别来讲到说，撒拉对于这个他的亚伯兰是称为他的主，是这样的撒拉是蒙福的。我们要成为撒拉的女儿，也是因为她尊重她的丈夫是主。所以同样的，我们可以发现撒拉她在这里都没有说话，而是这个主人对她讲的话，就等同于神对亚伯兰说的话一样，那样的尊重，那样的主。新约保罗他用这种方式来教导我们，我们这一个妻子应该对我们的丈夫啊，如同对基督对主一样。为什么要这样讲？那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一种次序，上下有这种次序。同样的，我们来说，那主人跟仆人今天来讲，很多人来讲说今天没有所谓的奴隶制度，大家都平等。事实上这个是谎言，今天哪里有没有主人跟仆人呢？仆人是一种服侍主人的，今天的这个世界的形态，哪里没有服侍人的呢？哪里没有被服侍的呢？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说今天有服务业，服务业不是就是在做仆人的服侍人吗？说哪里有说今天都是平等的？那不可能的事情。就神的治理，就神的神做的运行，一定有服务人和不服务和被服务的。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二章，他这里所带出的人口，有人说绝对不是这一个撒拉所生的，因为撒拉不会生育。那有人说可能是那些归正的，那些外邦的，但是我们想说，他们都说这不是奴仆啦。好比说艾伦罗斯他在创造与祝福说这个不是在讲奴仆，那我们想不是奴仆吗？他就是在讲他的奴仆。我们从第十二章一直来看到第二十五章，我们来看看亚伯兰一生，他有老仆人，他要服侍他的仆人。二十二章里面他有谈到他的仆人，十八章有谈到他的仆人，他怎么没有奴仆呢？他这奴仆从哪里来呢？当然有一部分是从这一个法老给他的，但是他也有很多都是他本来就有奴仆。那也是要告诉我们，圣经的时代的里面，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是有主人有仆人，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况。今天人把它当成不正常，一定要改变这种制度。圣经不重视这些，圣经认为说最重要的不在乎这个所谓的，你要把它改变，这个本来应该成形成的，要紧的是你如何来对待主人，你如何来对待仆人，要按照神的规矩。今天的很多人不按照神的规矩，结果主人虐待仆人，那么很多人就因为看到主人虐待仆人，所以他们就要还主人，那也有就今天的所谓的斗争的所谓的共产主义发生，那今天也有所谓说要把制度改变，那越改变出变成自由平等，就人类就真的自由平等了吗？越混乱而已，越不平等，越大欺小，越有钱的人越有钱，越没有钱的人就越没有钱，越没有钱的人就被越欺负，越在各种方式被欺诈。这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平等自由？这都是骗人的魔鬼的谎言。那魔鬼能够来欺骗这个夏娃，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也不然他也说了一半话，他没有真全部都说出来。蛇对夏娃也是讲一半话，哎，他这种一半话，圣经当中蛇是很诡诈的，他只说一半，他没有把全部的事实全讲，所以谎话里面也有一些实话。那我们说他有一半实话，他就是全部都说了吗？所以我们今天诡诈就是他有隐藏，知道如果他今天把 那个隐藏的话再讲出来的话对他有害，他就把他隐藏，要不然他今天他对他妻子讲的也很好，看起来好像是蛮对的，他理由很充足，我可以因为你得平安，平安那个字就是和好，就是十六节所谓的后代，法老的后代，以及我因为你的存活，那今天神会因为这一个撒拉的缘故，因为他的缘故，这个缘故都一样，都是指好处，就是因你或是因他，因什么缘故，那他要彼此用这种对照就要告诉我们，你所说的话就因着你所说的话来审判你，你所做的事就因着你所做的事来审判你，圣经是常常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所以被审判是因为他今天他做了这种事情，他也被审判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并没有说谎，可是我们隐藏了一大半，但主要是说你所说的每一句神就要因着你每一句话都要给你供出来，都要来审判你的话。所以我们雅各书特别谈到了，人真的要说实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是多说，我们说我们若是少说也是一样，哎，你应当要起誓要来证明的，你不起来起誓来证明，圣经也说你是有过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到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那么细的要来讲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好好的来看神话是值得我们去推敲的，你好好去推敲，你好好去比较对照，你才能够知道原来它比一般的诗歌是更美的诗歌，它好像乐章一样非常谨严，非常美妙丰富得体。那这种丰富美妙得体又怎么出来的，你怎么了解，因为你去推敲出来。我们再说，等你推敲出来你就爱喜欢读经，你喜欢读你就会越深入到里面，那你就越喜欢去实行，因为你越实行，照亚伯兰所说的，他去照所吩咐去做他就猛虎，反过来他用这自己的诡诈，他说了一半等等的这些欺骗的话，对他可能得到他生命的保存，他也得到，因为他得到后代平安，可是呢他是羞羞耻耻的被赶出了埃及地。是的，我们今天说实在，世界上的这一些财物啦、生命，我发现圣经上重视的一种是荣耀，赞美德福这个字有荣耀的意思，这个世界上的这一些事情，如果你得到一切，可是你是得到一个很羞辱的名称，你羞辱了神明，你的名也被羞辱，你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人生只不过几十年，这些财产你用得到吗？你用得尽吗？你拿得回去吗？可是你的名声你永远存留下来，你的这一代、你的下一代、你的千千万代，你的名声永远在。所以为什么神赐福给亚伯拉罕是你的名要伟大，因为名太重要了。国也是人所组成的，人会过去，名永远存在。我们今天对这个名的事情，我们如果不重视，就会像今天很多人没有羞耻，今天的人很多人的罪恶就是他不顾羞耻，他不认为那个是羞耻，他不顾他祖先的名，他也不顾他自己的名，他所做的这一切的恶事都不顾这个名。生命跟荣耀是连在一起，福分就是生命跟荣耀，反过来咒诅灾殃就是什么死亡以及羞辱。当然了，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将来所得着的生命跟荣耀，实在是不可能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同样的得到这个生命荣耀，没有错。我们追求的就像亚伯兰所盼望的，就像弟兄所说的那个美好的地，神赐福的地， 实上他在隐藏是在神里面的地，如果不是在神里面的，那神给他显现就没有意义了，也不然一生就没有得到那个地。可是他看到了神，他认识了神，他也被神所认识，以至于他能够得着神所要给他的。而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弟兄所说的，真的要忍耐了，他存着忍耐的心，他就能够得着所应许。希伯来书的第六章他特别谈到亚伯拉罕是存着忍耐的心得着所应许的，神就启示对他所说的话，在第二十二章试验过他合格了，他献出了他的最爱的儿子的时候，神就是指着自己的名来向他启示。启示的话也是一样的，神以前重复说过的话，就是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三节所说的话，也谈到名，你的名要很大，你要得着这个你的这个仇敌的这个门。我们在最后来看的就是第二十二章十六节十七节，亚伯说你既行了这事，你既行了这事，神是靠着凭着你所做的这些事，而不是靠着人说了什么，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爱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这个很强调神指着自己起誓，润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这里又谈到大的福分，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多众多，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子孙得着仇敌的城门是什么意思？得胜，打败仇敌，荣耀，那个名声之大，仇敌都被打败了。所以大福跟大美，事实上他就是在二十二章又重提这个应许。我们很期望我们大家多得着像亚伯兰这样的大福，得着亚伯兰这样的大名，都能够被神指着自己来启示，也对我们能够成为亚伯兰的后裔的这些外邦人，我们能够何等有份以神的福音，也同样的要遵守神透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所传下的律法典章，我们来好好的遵行不渝，这样我们可以跟他一同得福。谢谢神，荣耀归给神，阿们。